Okay, 弟兄姐妹早安。那么诗篇35篇，我们偶尔会在转接另外一本书之前，来穿插诗篇。诗篇偶尔一读的时候，对不同人可能有不同的心情。如果你是在一个面对冤屈、面对委屈、面对一个生命很多的或者现实社会当中很多的不公平，你读大卫的这篇诗篇的时候，哇，你会觉得爽啊，我就是要这样子祷告，就是要这样来祈求，但是偏偏刚刚过去两个礼拜，我们看的是约翰的书信，从约翰一书、二书、三书这两个礼拜一路读来的时候，我们综合的一个主题就是约翰讲到要彼此相爱，一个爱的使命，一个爱的生命，而在爱的生命当中又要活在光明当中，是属神的就要活在光明当中，就不做黑暗的事，恨弟兄的就是等于杀了弟兄，是没有永生在他里面，是很明显的一个真理。那么又说到就是有关生命的这种的彼此相爱的行为，包含就是在公义中是在善行的当中。所以当我们看到是这样的一个生命，而今天再来读这一篇的时候，哇，有一个很大的冲击。大卫也是一个敬畏神的人，而大卫在他的遭遇当中，我们知道有很多不公平、不公义，以至于面对很大的冤屈，所以他做了这样的一个祷告，写了这样的一个诗，当然当我们读诗篇的时候，我们有时候要换一个心情。虽然诗篇，也是神的话，可是在诗篇的当中，我们知道很常是一种很内心深处的一种的情感的抒发，就是把里头的感觉、把里头的感受，就透过诗篇，我们是读出来。但是对当年来说，很多诗篇是可以唱出来的，就像有时候你的一种心情不懂怎么表达，可是当借助一首歌把它唱出来的时候，哇，你就觉得是我的感觉舒服一点，因为我把它抒发了出来，但是今天我们如果站在信仰的今天的信仰现在的信仰，我们有了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救主，有了在新约的许多的真理的基础底下，我们再来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个角度会有点不同的。那个不同是什么？因为今天诗篇35篇的是大卫的一个祷告，那在这个祷告的诗篇当中，我们看到有两种情绪，一个是很负面的，很要，求神站在你这边来为你征战，为你出手，来为你来攻击仇人，要来，对付敌人的。可是另外一个层面却看到也有一个正面的祷告，看到神的作为，看到神的应许，也看到神是怎么样的一位主，所以我们从这两个角度来看，一个是负面的祈求。但是负面的祈求，我在这个点放一个问号，我们适合用这样的负面的祈求吗？比如说我们看其中的几节，当中整个描述，都不外乎这样的一个负面或者正面，但我们来看其中几节比较代表性。比如说一开始，耶和华与我相争的，求你与他们相争；与我相战的，求你与他们相战。是这个表面看起来是对付仇敌，对付恶者，你就不用跟他客气，你不用跟魔鬼客气，说神啊，求你恩待恶者，让他不要那么恶。我想我们大概不会做这样的祈求，但是这个事情所说的是人，他所面对的所谓的仇敌是指人。当面对人的时候，哇，这个人作恶，我明明好人，我要做好事，哇，可是他却就是处处为难我，他处处要用一种很邪恶的方式来对付我。神啊，求你对付他啊！我们看到，大卫好像在做这样的祷告。那比如说第四节，愿那寻索我命的蒙羞受辱，愿那谋害我的退后羞愧啊！意思说，这个人要对付我啊，神啊，让他羞愧吧啊，让他受羞辱吧哦，让他就是因为羞愧而最后后退吧。那这个是一种我们说的更强烈一点，就是一种比较有咒诅性的一种的话，就是说，就好像今天这个人作恶啊，这个人出去给车撞吧，就好像有点这样子，就是神啊，你对付他吧，你用你的大能的作为来管教他吧，审判他吧，好像有点这样的味道。就像 第六节又说，愿他们的道路又暗又滑，哇，又暗又滑，就是走在黑暗当中是站立不住的，是会跌倒的，有耶和华的使者追赶他们，就是看到就是神要来对付他们，要来管制他们。或者第八节，愿灾祸忽然临到他身上，愿他暗设的网罗缠住自己，愿他落在其中遭灾祸。哇，你看到这样的祷告，今天如果我们在教会当中做这样的祷告，你想会有什么事情吗？我们可能会讲啊，怎么搞错？哇，你里头充满了苦毒、怨恨仇恨，充满了报复，好像恐怖分子这样子。所以我想，我们一定会觉得，哎，好像不大对劲啊！啊，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充满这种咒诅、苦毒性的这样的祷告。那我在说，大卫当年，他用诗篇表达他的心情，表达他的那种的冤屈。哦，他做了这样的一种的抒发的祷告，就好像当我们今天，面对好像被冤枉啊，我们大概不会说哇，感谢赞美主，哇，我老板冤枉我嘞，哇，他竟然当众羞辱我嘞，哇，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那种啊，你有问题啊？为什么被羞辱你还能够这个样子？当然我们不会，我们会觉得说啊，当我们这样诉说，当这样讲的时候，是我们知道这是你的冤屈啊。其实那又怎么样呢？那神啊，你管教他吧，神啊，你降灾祸给他吧，哇，你让他能够出去就给车撞吧。我们大概不会这样子。那就再看比如说26节愿那喜欢我遭难的一同报愧蒙羞愿那向我妄自尊大的披惭愧蒙羞辱就看到的都是一些很报复性的一个这样的所谓的负面的祈求。所以今天我要带一个问号，就是那今天我们可以做这样的祈求，应该做这样的祈求，来对付我们所面对的所谓的冤屈或者被冤枉吗？那我想，我们今天跟大卫有一个很不同的一个位置是什么？大卫他所站的位置是在摩西颁布的律法之后的那一个所谓的旧约的律法，在神的十诫公义的这样的一个法则底下，就是好被赏，恶被罚，就是公义的审判的这个基础，跟我们经过了耶稣基督来到了新约的年代，站在有耶稣的教导，有保罗的书信，有这些真理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的想法很显然会有不一样的。就讲说，当我们同样，如果我们处在像大卫一样，面对敌人，面对大卫面对他的儿子亲自来攻击他、羞辱他，我讲今天我们也有人会面对这样的事情，孩子不听话，孩子有他的所谓的被误导，或者是一些还没有成熟而他所理解的东西，甚至对父母的不谅解，而产生了一种很负面的情绪。那今天做父母的，我想我们大概不会用这种神啊，求你对付他，降灾祸于他，我们大概不会这样子。或许我们心中会主啊，他如果需要面对管教求你向他显明你的管教，使他明白过来我们大概可以做到这样的程度大概不会来到更恶劣的。那因为今天我们站在耶稣基督的这个有了领受耶稣的爱的这个位置，我们深知到我们也是一个蒙了恩典、蒙了恩宠的一个罪人，所以我们凭什么去定别人的罪？那不定别人的罪，这个是我们站在新约的这个基础底下。就像耶稣在马太福音19:19所说，你要爱人如己。当说到爱人如己的时候，那很显然我们咒诅那个人，那就没有爱人了。所以如果说到爱人如己，甚至路加福音6:35那边说到要爱你的仇敌，那要爱仇敌，那岂不是更加，如果站在听耶稣所说的我们就不可能说求你来咒诅这个我的敌人。 这个作恶敌对我的。而且保罗也说不可咒诅，不可咒诅，只要祝福，不可咒诅啊！这是罗马书十二章十四节那边所说。所以在我们这个年代，你看到全面的真理怎么样来对付敌人，其实那个站位跟表达的方式已经不同。好像保罗说不要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所以你会看到这个站位的基础完全不一样，而不是以牙还牙。耶稣也说了，当年是以牙还牙，是耶稣所说的，那是指就是大卫也好，摩西的年代也好，就是当年是以牙还牙。可是来到耶稣的年代，耶稣说我们不要以牙还牙，反要爱你的仇敌。那么保罗继续说，爱是凡是包容，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忍耐，忍耐。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基础底下，耶稣也说要饶恕人70个70次。所以你看到那整个角度完全不一样，是因为耶稣已经饶恕了为世人的罪而钉死，甚至连那个钉他十字架的、羞辱他的，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所以你看到当我们今天刚刚读完老约翰所写的书信，那我们再来看这个诗篇的时候，那我们就看到是我们今天站在不同的位置。就像一个初信者刚刚来到教会的时候，他对于一些所谓的不公平不公义，他抱持一种说他的祷告可能就会哇，这个人对我不公平的，神啊你要管教他，是我们理解，因为他的刚刚信主，所以他对主的真理有一些部分还不理解。那在牧养的当中我们就会给他看到，诶，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其实有一句话，所谓俗语都会说冤冤相报何时了，就是今天这个人作恶，我要对付他，你对付他之后他被对付了，他里头的情绪更恶，他就想说我要怎么报复，那你看见这种的情绪都会延续。但是耶稣一来到，他为我们的罪而死，所说的是饶恕，所说的是赦免。那么当这样子的时候，你会发现今天我们所站的基础不一样，是我们同样面对不公平不公义。但是我们今天常常会鼓励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牧养当中，在我们的小组生活里，我们常会提醒大家，好像有一个做妻子的，她很委屈，哇，丈夫欺骗她，丈夫不忠等等之类的。那我们如果按照以牙还牙的原则是什么？她对你不忠，那你就对她不义啊；她做初一，你就做十五啊；她礼尚你就往来，那你就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对付她，让她看到让他看到什么叫做你给他颜色看，给他滋味，是这样吗？你发现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是世界的法则，那这也就是所谓的最后会发现两败俱伤。但是今天我们总是站在，你无论面对什么委屈，你跟耶稣站在一起，当你跟耶稣站在一起的时候，耶稣要你的是去爱他，去饶恕他，去祝福他。所以当饶恕、爱跟祝福的时候，你会发现当这个部分坚持到底的时候，你发现不只是你的情绪已经得胜，而你是跟耶稣同战，那耶稣一定是为你出手。所以当耶稣为你出手的时候，你会看见最后神用一些你意想不到的方式来介入。就像以前分享过在美国历代的总统当中很多因为是基督徒基督教的一个背景当中，就有一个总统在面对仇敌的情况底下，有敌对的来到他的城市他的手下就说哇，机会来了我们一定要来趁着这个机会再羞辱回他，来一报当年我们面对他的羞辱的那一个仇恨。所以当下总统就吩咐他们，好，我们要预备什么？预备国宴来款待他们。哇，那些手下就会，觉得有点惊讶。哇，这个王这个总统够厉害，竟然要用一个国宴先来款待他们之后来看怎么样来当众羞辱他们。结果当然敌人也会觉得很惊讶，竟然被款待。那款待的当中，整个过了，发现没有任何羞辱他们，反而是那么的去 爱他祝福他。那他的手下就后来就很不明白，为什么你不趁这个机会来羞辱他对付他，反而你还这样子呢？他说是啊，因为他们过去是我们的敌人，但是现在他成为我们的朋友，所以没有敌人了，因为我已经消灭了敌人。你的目的不是要消灭敌人吗？消灭敌人不是攻击他羞辱他，消灭敌人是让他成为你的朋友，让他你用爱对他，他以和平来对你，那这就成为我们的朋友。所以就看到今天消灭敌人，你说我的老板作恶，哇，我的家人，我的谁啊，怎么样子作恶，是因为他没有真理，所以他的行恶只不过是他在回应这个世界的王，就是恶者啊，可以自由的来引导他。可是今天如果你有真理，你也用同样的恶的话，那岂不是也跟他一样吗？如果你是跟神战，你就会发现我们是要用善来胜恶。所以我就看到说，当大卫在这里做出这样的好像他的情绪抒发的一个祷告，可是站在今天我们的立场啊，我们似乎在这个事情上啊，我们就有了不同的理解哦，用了更积极正面的一个回应。那第二，当我们看到正面的祷告哦，在今天的诗篇当中就穿插了某些部分，好像大卫抒发了他的感情之后又转眼看到神。当他一转眼看到神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就有正面的祷告。比如说第一，在第九节，我的心必靠耶和华快乐，倚靠他的救恩高兴。你会看到当我们看仇敌，当我们看到恶事，看到环境，看到一些不顺的事情的时候，哇，我们的心很常就会有很多的激动啊，很多的情绪啊，很多的恼怒啊，不满啊。可是当你一转眼仰望耶稣，耶稣为我们的罪死，耶稣为我们付出了一切的代价，他用神用无限的爱来爱我们。所以当我们仰望他的救恩的时候啊，你会发现我原本是什么人，今天我却蒙了这个救赎。你看到里头的一个喜乐，一个力量哦，就这样子来。第二，看到第十节啊，无人向主救护啊，拯救保护。第十节所说的，我的骨头都要说，耶和华，谁能向你救护困苦人，脱离那比他强壮的，救护困苦穷乏人，脱离那抢夺他的。看到神的救护，就是神的保护，谁能比呢？就是神的保护，谁能比？那这个在我们的信仰过程当中我们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一个体会。那如果我们放眼看整个世界的舞台尤其是当全世界都在关注以色列当我们在看以色列的时候，回顾历史我们今天站的位置跟大卫站的位置很不一样大卫站在离现在将近3000年的那个时间点来看，他的历史是看到当年以色列怎么样在埃及受苦，或者出了埃及经过旷野，后来经过很多得地的过程当中的征战，一直来到扫罗作王才到他的那个年代。所以他的历史是看到那个部分，但是我们的历史却看到以色列经过了很多的年代，包括1948年的复国。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你发现周边许多仇敌要来攻击他，可是神怎么保护他？他的版图不但没有缩小，而是扩张，仇敌越要攻击他，他就越扩张。所以你看到神的保护，神的救护，所以以色列绝对可以说这句话无人能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就这次今天我们也可以一同来见证的，没有人能像我们的主，他爱我们，保护我们，但是他却不是溺爱，他会管教，因为他有一个标准跟真理在我们的里面。那这是第二。第三，就是要公开的称谢。第18节所说，我在大会中要称谢你，在众民中要赞美你。看到在会众的面前公开的见证称谢神，赞美神。称谢神很常就是感恩嘛所以我想在六一的文化当中，我们一直持守一个东西，就是感恩常常感恩，同工聚在一起，小组在一起，我们常常有感恩。 那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啊，真的有那么多感恩吗？是好像被逼着要去感恩。其实当被逼着要去感恩，其实我们就开始回想，诶，是哦，啊，这个事情如果不是神，如果没有神，诶，情况不会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看到常常让我们去思想，其实我们都活在神的恩典当中。当我们感恩的时候，我们就会诉说，哎呀，神你真好啊，神真的是那一位美善的神。所以而且在公众啊，在会众啊，无论是小组的会众啊，同工的会众啊，聚会的会众，所以常常有感恩称谢啊，这是一个得胜的一个表现。第四，二十二节那边所说的，求神的眼目鉴察啊，耶和华你已经看见了，求你不要闭口，主啊，求你不要远离我。就是神的眼目鉴察，神的眼本来就在鉴察人心所谋，人手所为啊，都在他的鉴察之下，没有遁形，无法遁形。所以我们就看到说，神必按他的公义啊来实行的所有的事情。所以当我们有这个眼光，神啊，你在鉴察。当下我们跟着就会有第五个思想，就是求神公义伸冤啊。这个23节、24节到27节啊当中都重复的提到这个有关神的伸冤啊的这一件事。那伸冤在神，这是来到新约的时候也一样啊。所以就知道说，我们的神是伸冤的主，可能我们会暂时受委屈，而且这个委屈最后你好像没得讲，那没得讲，那到底这个会不会成为一个一种忧郁或者一种苦闷？哎呀，我的委屈好像都没得讲。但是当我们如果仰望神，我们知道神也在看。你想象一下哦，就是当有人冤枉你，有人羞辱你，哇，你在看，没有一个人明白你，连我们的朋友都啊，你是这样的人啊，哇，为什么你可以这样子？哇，好像你四面楚歌，不认识你的人这样子看你，认识你的人也这样看你，哇，你觉得很委屈。可是当我们一仰望神，你在看所发生的事情，你都知道，你都在看。所以当我们的眼目能够这样来仰望的时候，你当下就忽然就会有一种，神啊，你知道你在看，那神你为什么不出手呢？当下你会感受到神说，我知道时候还没到。是真的很错，很多时候如果我们一明白，哦，神啊，你是知道的，你在看的，所以我们当下安慰你就发现是从神来。其实我们要得人的肯定，得人的安慰往往很困难，可是当我们一从神得了安慰，你的力量就起来，你就可以继续前进。那么当下啊，我们就会来到最后这里所说的啊，28节，我的舌头要终日论说你的公义，时常赞美你。那当大卫说这句话的时候，不是大卫已经脱离了仇敌，已经哇进到一个荣耀里头，不是的，他是在生命的里头也看到神是这样的一位神啊，他的应许没有改变，所以他可以继续的赞美，时时赞美，从心底赞美。那这是一个得胜者的形象。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更加是站在得胜者的位置。好，所以无论情况如何，事情可能还没有立刻改变，冤屈可能还没有立刻得雪，可是当我们在神里面的时候，进到耶稣基督里面，我们首先经历了得胜。当你在基督里面得胜，其实我们的样子，我们的表达就已经开始不一样，开始得胜。那这个就让那些想要羞辱我们的人开始看到，诶，奇怪，哦，为什么明明你受了那么大的委屈，可是你还是可以有那一份的笃定稳定，或者甚至是平安，甚至是有一丝的那个笑容可以展现出来。诶，当下人就看到这个生命很不一样。所以我想今天我们都要学会在神的真理跟应许的里头得着那一份属天的力量。 这是我们的得胜。愿这份得胜在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每一个生命的任何的状态底下，我们都拥有这一份世界所不能够取代的一份真理的力量。求主帮助我们。
阿门。
哈利路亚，谢谢主。